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在平凡的工作中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明慧周刊有一个栏目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而我对后四个字整体提高几乎视而不见，只重视弟子切磋。我爱看弟子切磋是为了个人提高，从同修在不同层次对法的理解中我得到启悟，从同修的正念正行中我得到鼓舞，而对整体提高我却毫不关心，我心安理得地索取着，自己却不想付出。悟道以后我深感羞愧，于是拿起笔将自己在正实法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员，我的工作单位是个有2000多员工的大商场，在日常工作中接触的人多，环境也复杂。我清楚地知道，任何环境都有大法弟子证实法以及个人修炼和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代表着大法的形象。在利益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我修去了很多心。由于修炼状态在工作中的表现，我的业绩非常突出，年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和劳模，后来又被评为市级劳模和集团总部的特模等等。2003年，一名记者打算为我写一篇个人先进事迹的报道，我谈了一些个人事迹，也试图证实法，但当时由于怕心，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我是因为修炼才能做到这一切，所以只是婉转地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记者把稿子拿出来后，单位领导很不满意，说写得不够，还说我做得比他写得好，要求换一个高水平的记者来重写。对于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想这里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稿子写得不够，分明是我做得不够啊。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本分，我是因为有心法约束才有如此的工作表现，我应该堂堂正正地正视大法，否则就是切法行为。可是当我想和记者说我是大法修炼者时，一大堆为私为我的常人心涌了上来，那时我非常痛苦，在人与神之间左右摇摆着，一会儿想着我，一会儿又想正实法，最终还是神念战胜了人心。那天我和记者谈了整整一下午，我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如何替别人着想，善待顾客的一个个事例。记者听了很感动，他问你的善从何而来呢？我告诉他，我的善来自于法轮功。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读转法轮了，我是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在做人，我的工作表现是由于我修炼了大法自然而为的。记者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后来领导让我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和体会，我深知这是救度众生的机会，可我还是很犯难。我们单位有个同修暗地里讲真相都被协党劳教了，我在大会上明着讲，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大堆人心都上来了，每颗心都是为私为我，可是2000多个生命在指望我得救啊。这是一位同修帮助我摆正关系，大法、众生、自己，你把哪一个看得最重？同修的话点醒了我，我责问自己，你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的责任和使命是救度众生，可你想什么呢？你把自己的利益想得比法和众生都重，你能救人吗？由于摆正了基点，就在这一瞬间，佛法给了我智慧，我连大会发言怎么讲都想出来了。 我的私心、怕心、顾虑心等等一下子烟消云散。走上讲台的那一天，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想我就把他们当成我世界的众生吧。那一刻我心生慈悲，自然就面带祥和之意了。我平静地拿起麦克风，把自己在工作中善待顾客、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事例娓娓道来。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最后我引入正题，我说假如我们这个行业中有更多的人有心法约束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将充满真诚和友善，会涌现出更多诚信的故事。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更多的人相信真善人，并以其作为做人的标准，那么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好人的世界，没有欺骗，没有争斗，没有怨恨。这时平静的会场立刻浮动了，我听到台下有人说，真善人不就是法轮功吗？我笑着望着他们。就这样，我在台下的议论声中结束了我的发言，台下响起了一场热烈的掌声。一位管理人员迎上来与我紧紧握手，他说，我听过你很多次发言，这次讲得最精彩。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喜极而泣，我是为众生的善念而喜啊。后来我听到同事私下里议论说，太佩服法轮功的胆识和勇气了。其实我的担心和顾虑是多余的，我的工作没有因为证实法而受什么影响，相反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又获得了许多荣誉。我想正因为大法弟子证实了法，大法弟子的威德才能在世间再现。年底我在全公司近2000名员工中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劳模，在领奖大会上同事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望着台下看着我微笑的同事，我哭了。我知道他们会因为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我从没想到过要去当什么劳模和先进，面对荣誉我非常冷静。如果说我在工作中的表现起到了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作用，那是因为伟大的佛法赋予修炼者的能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佛法的内涵和威力。我深知是法轮大法在救度众生，是法轮佛法在正天地，是慈悲而伟大的师尊在导航。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揭露当地邪恶，兼与广州市大法弟子切磋。近日重温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及师父评语，以及一些弟子的感悟，深受启发。在明慧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些揭露广州市不法之徒迫害大法弟子的报道。但是对邪恶的揭露不是简单的揭露一次就行了，必须不断的调查与跟踪报道。例如天河区恶人曾迫害死了多个大法弟子，但如何迫害死的，直接责任人及幕后指使者等揭露得很不充分。广州大多数弟子没有把自己在洗脑班及所有牢狱里所受迫害的情况及知道的恶人罪行写出来，系统的搜集与整理这些资料的人就更少了。要揭露邪恶，不做到人人参与，其深度、广度与力度都是有限的。其次是揭露出来了，如何利用这些恶人的资料？揭露邪恶是为了铲除邪恶迫害。邪恶不总是说要对大法弟子进行排查吗？我们何不反过来对邪恶分子进行排查呢？首先，我们要对每个恶人建立档案，将其恶行一点一滴地记录在档案里。这些档案材料应做到每个大法弟子人手一册，利用它既可以随时用于编印传单散发，又可以作为进一步追查的根据。现在广州大法弟子编印的传单 很少有把广州的恶人罪行编印进去的。同时把恶人进行排队，找出最邪恶之徒，将其列入重点恶人名单中，可以通过寄信及打电话等方法告诉他，他已被大法列为重点恶人名单中，警告他必须马上停止行恶。再有就是通过排查，可以锁定广州最邪恶的一些目标发正念。对于正念的力量，现在大法弟子都知道它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如果目标太分散，就达不到快速有效清除的作用。所以广州市有关协调人或哪个大法弟子对恶人材料掌握较全面的，可以提出几个目标，集中全市大法弟子正念的力量将其清除。一些长期迫害大法弟子的，甚至迫害死大法弟子的，应限期在定时内连肉体一同被清除。在明慧网上看到外省市有大量恶人遭报的例子，但很少发现广州有恶人遭报的例子，也许大家都不注意调查揭发出来。如果不使一些恶人遭报，就达不到更有效的震慑邪恶。如果在我们的真相材料及传单中公布本地恶人的遭报例子，比引用外地遭报的例子对邪恶震慑的效果大得多。为此建议已退休的弟子时间较多，应做到大部分整点都发正念，使本地的邪恶也大量的遭报。当然除了清除广州市一些共同目标外，发正念的具体目标每个人都不一定相同，不要忘记清除本区、本派出所、本居委、本居住单位的邪恶因素。这些近距离的目标一定要自己来清除，不能依赖别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麻木与世人的麻木。当我向世人揭露恶党监狱、劳教所、集中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魔鬼行径时，世人的反应有谴责的，有表情漠然的，还有不信的。即便是谴责的，给我的感觉也不是发自内心的，表现基本是麻木的。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共恶党统治下，许多人真是麻木不仁，善恶不分了。这些年来，大法弟子为了唤醒良知，救度世人，无论是在精力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付出很多很多。有多少大法弟子为此失去了生命？那么这些年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真相，世人为何还这么麻木呢？除了中共恶党的统治，世人道德低下这一主要原因外，我觉得与大法弟子的麻木也有一定关系。我找一下自己，就感觉自己也有些麻木。比如当我从同修那里得知恶党监狱、劳教所、集中营的受刑时，同修表现得很悲伤，而我虽然也难过，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没别的办法，发正念吧，也没主动把邪恶受刑曝光，而是等、靠、要，等来了真相资料再送、再贴，向世人讲的也不多。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整体上三周后才开始大力讲真相，曝光邪恶受刑。我觉得这与很多同修也和我一样有点麻木有关。其实我表现麻木的地方很多，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每件事用心程度不够。反正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三件事不做也不行，一切按部就班，像例行公事一样，达不到静心学法。练功也是，今天有事没练，明天累了少练，达不到天天全练。发正念更是比不上前几年。以前姜伟出国时，那真是整点发正念，多困也起来。现在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半夜就起不来，有时起来也迷迷糊糊。白天正点有时间也不发正念，只发六点、十二点，
发正念时心不静。讲真相，有资料就送，有传单就贴，人家给你送来了，你不能放在家里，像完成任务似的。口头讲真相也不像以前那样愿意讲了，能讲的人基本都讲了，不明白的我也没招了。在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上，发正念也是开头一通猛发，几天后就凉下来了。在营救劳教所的同修更是不能坚持持久。在帮助调队同修上，这几年虽然投入不少精力，但随着这些同修总是精进不起来，也就泄气了，觉得自己也尽力了而感到无可奈何。其实我觉得那些掉队的待修不修的同修，其表现不就是麻木吗？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修炼中表现得这样麻木，这样无可奈何，世人作为一个常人，受恶党统治洗脑这么多年，我们的麻木能不影响他们吗？我觉得我之所以有些麻木，从根本上讲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对正法时间的执着，党文化的毒害。恶党一贯搞运动，把人搞皮了，带到修炼中，造成对什么事都是先热血沸腾，时间长了就皮了，最后就麻木了，做什么事都是有点麻木的做。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我悟到，我们只有认清自己的麻木状态的根源及对正法救度众生的影响，才能越最后越精进，跟上正法进程，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雪明的文章，就揭露当地邪恶迫害问题与邯郸大法弟子交流。2003年11月15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师父的评语发表后，邯郸当地的恶人大量的被揭露出来，迫使邪恶之徒大大收敛，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大有改观，大法弟子广传真相救度世人做得轰轰烈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同修产生了欢喜心，做事不理智不智慧，在某些认识上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是邪恶钻了空子。在今年五一前后，邯郸邪恶的610公安派出所非常疯狂地到大法弟子所在单位所住家属院的居委会进行绑架，有的同修正念足，师父帮助闯过此关，还有的派出所明目张胆地打电话到大法弟子家里进行骚扰。我建议凡是受到骚扰和迫害的同修都要站出来揭露邪恶，暴露他的罪行，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恶党的罪行。我们揭露邪恶的目的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从99年720到现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快7年了，邯郸的大法弟子与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一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勒索钱财，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的同修被抄家时，连家里的存折都被抢走了。特别在2003年邪恶疯狂绑架大法弟子，还不同程度的勒索大法弟子的钱财，收取所谓的保证金3000、5000、10000元不等，不给任何收据，直到现在都没有退还，保证期1年，有的大法弟子找他们要过，也不给任何答复。中共恶党才是践踏人权、目无法律、执法犯法的最大邪教。我们揭露邪恶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个人仇恨。当时因为我怕心很重，没有把我在邯郸市丛台区联东派出所受迫害一事揭露出来，
今天我要揭露邪恶，使他的罪行曝光于天下。邯郸市丛台区联东派出所所长刘立东把刑事犯偷窃、抢劫、打架、斗殴和大法弟子关押在一个铁笼子里，给大法弟子戴手铐，连7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其手段卑劣，丧失人性，勒索保证金后还不让回家，再送到市610办的洗脑班，进一步使用各种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强行转化。现在邯郸还有很多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着，我们责令那些还在作恶的恶警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必须无条件释放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我诚心希望同修把你在这几年所经历的迫害事实揭露出来，曝光邪恶的罪行，解体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使我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节制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当地邪恶，开创一片蓝天。近日，明慧网重温师父的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再次体会到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回顾政法弘誓急速推进的这段时间，邪恶大面积被清除，环境已大大改善。为什么许多地区还出现了一些严重迫害？除了明慧修炼体会中已提到的各方面原因外，我认为没有强有力的揭露当地邪恶是其中很主要的原因，致使这些地区的邪恶得以无所顾忌的疯狂猖獗。近期我们点上的同修一直在切磋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这儿是一个大型企业，425以来我地迫害相当严重，环境十分恶劣，由于法理上的不成熟，这些同修几乎全部被关进邪恶魔窟，开除公职。由于恶党的蒙骗连坐法，致使当地众生仇视大法与大法弟子，在家坚持维护法的弟子可想而知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当随着政法弘誓的推进，被绑架的大法弟子陆续回到家中，揭露当地邪恶就成了当时反迫害的主要内容。同修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纷纷揭露当地不法官员及劳教所残酷的迫害。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以后，大家更是悟到应该加大力度揭露邪恶。我们企业高知识阶层的人很多，人人都很顾面子，恶党徒知道如果公开使用暴力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伪善、欺骗、使阴招就成了恶党徒惯用的手段。他们阴损的用剥夺睡眠、不让去厕所、用送礼的方式强行送劳教所代为洗脑及扒光衣服、羞辱人格等邪恶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以为这算不上迫害，其实他们也有过暴力，当事人可能也羞于启齿，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其伪装的面孔欺骗。受到迫害的同修都在各自单位向领导、同事揭露遭受迫害的经历，受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更是加大力度揭露邪恶，逢人便讲，揭露当地邪恶的小册子发遍了周围农村、厂区。过程中同修们没有怕，我们遭受了冤屈迫害为什么不让说，有理讲理，为什么从肉体上折磨人，你千条理万条理，杀人害命，打人致残，你就没理。人人受了冤屈都可以申诉，为什么法轮功不可以？为什么要欺骗群众说对我们春风化雨般的温暖？如果说肉体上的折磨是温暖，是挽救，为什么自己不亲自体验一下？劳教所这么好，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进去？面对我们的质问，他们自知理亏，消声，任随我们讲真相。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遭受的迫害使职工们震惊了，他们一直不相信我们受过虐待挨过打，不法官员都是嘴上抹蜜般的标榜自己怎么样对法轮功学员关怀爱护，但是眼见的事实撕开了邪恶虚伪的面纱，血淋淋的事实真相使他们震撼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在职工面前道貌岸然的各级领导，竟然是卑鄙龌龊、泯灭人性的邪恶之人。不法官员邪恶嘴脸一下子暴露无遗，遮羞布遮不住了，一个个灰头灰脸的。特别是在亲戚套亲戚的企业，几十年的邻居之间真的是亮了相，狼狈极了。他们逃都逃不了了，哪还敢再迫害我们？明知是我们做的，也不敢再追查。我们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一天不停止迫害，我们揭露你们一天不停止。你敢做，我们就敢说。当然我们也是智慧的，不让邪恶抓到把柄。以往真相传单经常有丢弃在路边的，而小册子没看到有丢弃的。众生们都在尝试着了解大法真相，冷漠敌视的目光渐渐有了暖意，继而是同情关怀谴责不法官员的邪恶。特别是我被劳教所迫害的生命垂危、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他们都看到了，纷纷上前御寒问暖。众生的关切和谴责，我们也及时反馈给恶党党徒，让他们知道职工的心声，告诉他们迫害不得人心，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使他们感到了丢人现眼的惶恐。以致在练功中，我的身体逐渐恢复，让世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殊胜和超常，和我们为什么在重压下即使摔倒了爬起来仍要跟着师父坚定修炼的原因。后来党徒们即使迫于上面的压力想找茬，自己都感觉理不直气不壮，环境真的变好了。从我们地区反迫害的经历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师父在《快讲》一文中指出，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们也更加体会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巨大威力和重要性。邪恶最怕曝光，那我们就让它在阳光下暴晒，让世人看一看一贯正确的恶党及其党徒都是些什么货色，撕下画皮，让众生看清魔鬼的真实面孔。只有曝光邪恶，世人才能觉醒，才能开创出宽松的正法环境，让我们都来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器，戳穿共产邪灵的画皮，开创出属于我们的一片蓝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超越困。在转法轮中的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时就能体察出来。怎么体察出来？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三界内的一切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他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要想提高层次，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同化内层次的标准要求，这样你才能上得来。想想自己都是什么时候困，以及为什么困呢？为什么学法发正念都困呢？甚至看明慧文章和查找心性上的标准时就困了，这是究竟为什么呢？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修炼者离开了法怎么提高？每一个层次都有衡量标准，达不到标准就升华不上来。师尊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就是修心，我们就该对自己的心下功夫。师尊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我对师尊的讲法有点粗浅的认识，本来觉得不值一提，由于困的因素干扰我很长时间，最近师尊点化我悟到了，到该突破这个东西了，就特意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大有改变。因此想把自己这点粗浅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们给予补充，因为这是整体提高的问题。当我们与别人发生矛盾时要找自己，当有什么事想不开时要找自己，当别人发生矛盾时，第三者要找自己。
不管是任何人任何事，只要触及到了心时，高兴不高兴都要找自己，这样不断地找自己就是修炼。作为一个修炼者，如果经常遇到或发生同一类的事情时，那就是这方面比较突出了，应该提高了，应该注意了，应该下功夫了。大法弟子同修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要注意查找自己，修正它，否则就会造成大小不同的损失。有的同修可能认为修不好只是个人的事，不会给整体造成损失。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人或一台机械，每个部分都是相关的。遇到问题找自己，就是在清除对自己修炼的干扰，以及对整体正实法的干扰。那么，我们学法困时，做正实大法之事受到干扰时，是不是该严肃地查找原因呢？修正自己。我们修炼大法就是修心，直指人心。任何关、任何障碍都是在阻挡我们修炼的路，就需要我们突破它。只有不断地突破干扰和障碍，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通过一位老年同修天目所见而想到的。前天我们小组学法时，有一位老年同修讲，他在练进功时看到一条大船满载大法学员，但是自从苏家屯活体摘取大法学员器官这一罪恶曝光后，看到这条船上的很多学员掉到水中，数量很多。通过这件事，我们学法小组交流了一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修炼是严肃的，越到最后我们越要走正，一丝一念都要摆正基点，做好三件事，紧跟正法进程，才能走向圆满。交流中大家谈了以下几点认识。一，找出怕心，去掉执着。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除大法学员器官这一罪恶曝光后，确实有一些学员被吓住了，认为这事实太过残酷，心里无法承受。同时也暴露了部分学员对师父大法产生动摇，认为修炼中不应存在这么残酷的事情等。很多学员有一段时间停下了发资料讲真相工作，还有很多学员思想中没认清问题的根本，没认识到怕这一物质对学员的严重干扰，没认识到共产邪党的残暴和旧势力的迫害。讲真相中避重就轻，很少谈及，使很多世人不知道中共的罪恶，三退自然做不好。直到目前加大力度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工作进展缓慢，表现在一，怕恶警抄家，怕家人反对，不敢往家里拿真相资料，当天发多少就从资料点拿多少。你考虑资料点同修有机器有资料是否安全吗？每个人的修炼环境是你放下执着心开创出来的。二，不敢在自家周围讲真相发资料，认为不安全，使自己周围环境没开创出来，给正实法带来漏洞，同时带来了不安全隐患。每个大法学员是一个点，每个点发挥作用就是一个面，大家都行动起来，我们正实法的环境自然就能开创出来。三，怕心重，不敢发资料讲真相，在家只学法不正实法，导致旧势力钻空子，身体出现病业大关，最后被迫害的进医院。正法时期三件事都要做好，缺一不可。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四，安于现状，认为每天也在做三件事，多少而已，用人心看问题，没有紧迫感，造成众多众生失去救度机会。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杉矶市讲法。五，发放资料过程中怕常人不看，怕常人丢掉，怕浪费，怕这怕那，人为的障碍自己，影响了救度众生。 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越最后越精进。二、如何去掉怕心？只有在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才能领会。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交流中，有一老年同修谈了他在讲真相中的体会。他说，面对面讲真相，就得放下很多人心，怕这怕那就走不出来，并不是一时放下，时时刻刻都要正念正行，放下生死。因为你在讲真相时，并不是按你计划行事，随时随地都有有缘人需要你给他讲真相。只有多学法，正念正行，心怀救度众生之心，讲真相才能又快又顺又安全。想想被非法关押在狱中的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集中营的大法学员，他们时时面对着的是生死考验，而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中还做不好，怎能算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其实是否敢于面对面讲真相是有一个过程，只要你敢讲一个人，你就消去很多怕的物质，慢慢的你就能体会到大法的法理。讲真相救度众生，邪恶是不敢破坏的。打一比方，孙悟空在取经途中遇到很多磨难。有一次，孙悟空要外出寻找食物，为了师父能安全，他画了一个圆圈。孙悟空走后，妖精来了，可是妖精想要抓唐僧，却突破不了那个圆圈，而唐僧师徒在圈里怎么都行。这个例子就像我们讲真相一样，只要正念正行，有法在，按大法法理指导自己，邪恶就没有空子可钻。大法的法理就像那个安全圈一样，只要你一丝一念在法上，你就是最安全的，你就无所不能。这是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另外空间和人间》。我是开着修的，对另外空间的生命，我既看得见也听得着，还能沟通上。对于这一点我很烦过，烦自己不能像看不见听不着的同修一样清清静静。地上爬过的蜈蚣，我能听到它像牛一样叫。思想不清净时，能看到另外空间对应着细菌一样的东西在轰轰议论。这几年对另外空间那些乱七八糟的邪恶生命，什么样的都见过，有时恶心的吃不下饭去。而我对肉食也早就不碰了，因为肉太脏了，每天干粮、咸菜、稀饭、青菜的吃一点就行了。当常人时很爱吃水产，后来师父讲了清理自身空间的法，我在清理自身时发现自己以前吃的鱼虾水产都留在了身体里。其实人吃什么就在身体里留下什么，在另外空间都活着。现在的人物欲横流，那些大吃大喝，即便吃得大腹翩翩的，也满足不了另外空间那些乱七八糟生命的胃口，是他们在吃。那些妓女其实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祸乱人间的体现。我经常看到那些怪妖魂附在男人女人身上纵欲，现在的人都在追求幸福，其实是另外空间乱七八糟的生命在借助人满足自己，非常可怕。那些妓女妓男和生活中不检点的人身上都长着脓泡，淌着脓水，非常肮脏恶心。而且人这儿也真脏，周围一切物体上，地上、墙上、床上、被子上，一切一切上都爬满了虫子。你看一个常人很爱干净，他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被褥、衣服洗得很干净，觉得自己很干净，其实还是很脏。因为你洗去的只是肉眼看到的脏，而微观下的脏却无处不在。密密麻麻的微生物，细看像蝎子、蜈蚣、臭虫，还有一些不知叫什么的甲壳状、长着毛烘烘触角、生命力很强、不容易杀死的微生物。不过大法弟子例外， 因为修炼人身上带了能量，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而且大法弟子摸过用过的东西都带能量，就连大法弟子手洗过的家人的衣服都带很强的能量。再看人身上，哎呀，浑身也是爬满了微生物，密密麻麻，脸上嘴上都有，多得到了甩甩手都能像羊骨子一样了。常人跟常人接触，拉拉手都在互相交换身上这些东西，难怪古代的人见面时男子抱拳，女子作揖，其实那真是很高明的礼仪。曾经一位女同修告诉我，她在遭受色魔的侵扰，我听后咯咯笑了起来。在我看来，这真是可笑，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的纯净生命怎么会被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迷住？而且别说色，就连夫妻间的欲都没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从一丝一念中修去。更可怜的是那些在这几年中毁于名利中，在常人中追求有所成就而遗误了修炼的同修，在人间这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就，一个在粪坑中的生命，你还谈什么成就，谈什么幸福啊？你能成就什么呀？你能得到什么幸福啊？想想南亚大海啸，人死的到了跟坑埋禽流感的鸡一样了。仔细想想，人已经走到了坏灭的地步，在神的眼里已经不能当人对待了。而人如果想自爱，想被神珍惜，也只有修炼了。在今天，也只有法轮大法再给人机会了。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可是看到一些同修还在追求常人中的享受，名啊、利啊、吃啊、穿啊，但是对救度众生的事却很吝惜。如果你要能看到另外空间生命的纯净美好，如果你能看到那些衣衫褴褛每天忙碌在正法中的同修，他们每天都在飞升，想想自己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何其可怜，不足挂齿。即便你在人中成就亿万家产，什么都不是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接受批评与提出批评的关系。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明确而严肃地提出了在大法弟子中普遍存在的不接受批评、不让人说这一问题后，弟子们都在觉悟、反省自身，从心做好，努力剔除这一执着。然而，在去除这一执着的同时，有些同修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另一种偏激的认识和做法，就是面对身边同修在证实法与自身修炼中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应该指正时也闭口不说了，对向他人提出批评意见顾虑重重起来。当然，这也许是个别现象，但值得重视。这样不批评的结果，使有错误的同修难以及时纠正过来，对证实法或个人提高都在起着负面作用。之所以不愿批评，有的是认为批评他人是向外找，不利于自己去除怕批评的执着，有些碍于常人的情面。其实接受批评与提出批评二者之间并非是相悖的关系，不会顾此失彼，相反，在二者之中都能体现出修炼的内涵，都能反映出修炼人的心性，同时也能显示出修炼人对于大法和证实法这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基点。那种怕批评他人影响自己向内找，影响自己去除怕挨批评之执着的人，无论其以何理由掩盖他的不批评，其实大家想想，他误在哪里？不就误在一个未思上吗？因为他在怕指正别人会影响自己的修炼提高，为的还是自己。修炼人不就是要像师父说的那样，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而未思不批评这种心态和出发点对吗？心性有漏吗？当然，那种碍于情面不愿批评的也是常人心、常人理在起作用。作为修炼人，常人心不是早就应该放下的吗？怎么还能受他的左右啊？当看到有的同修在证实法中有错误或不当做法，其本人一时不悟，而且有可能因此给证实法造成损失时，
再不站出来批评指正，那就不单是心性问题的事了，更反映了一个修炼人对大法、对正实法这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基点问题。这时候就要问一问自己，以何为大了，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了。其实对于向同修提出批评的问题，师父在以前的讲法中就已谈过，发现了同修有不对之处，为什么不指出来呀？是怕惹气吗？在洛杉矶市讲法回答问题中也谈到了提批评的问题。作为真修弟子，我想都不难摆正接受批评与提出批评的关系问题，就像前面说的，这两个问题并非相悖，其中都包含着修炼和对法理的认识。面对批评时，要站在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注意的立场上，对提意见的人心怀感谢，提出批评时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以法为大，与人为善，完全是为了他人，而没有掺杂为私为我的目的，讲究方式的善意指正就没问题。这样的批评不是向外找，同样是心性的提高，真善忍的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修炼人没有常人的遗憾，对人生苦涩的回味，对人生许多的遗憾难以释怀，是作为一个人沉湎感情的正常心理活动。而作为一个放弃世间名利情、超然物外、念在方外的修炼人，就要放弃这一切。但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同修中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甚至非常执着，而且没有被自己和周围同修重视，让情泛滥着，在此特别提醒。最近多位同修的这方面问题引起了我向内的思索，让我找到了我的问题所在，它很深而且不易察觉。我的父母都是恶党机关的干部，经历了许多次政治运动，加上他们各自家庭的原因，导致内心非常冷漠，不懂感情，所以从小我就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很多邻居和同事经常问我，你母亲不是亲的吧？当时我还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别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这让我自己感到非常失落。因为这些原因和家庭暴力，我和父母很少说话，直到修炼大法后才渐渐缓和了关系，并逐渐变得融洽。但是近年来他们夫妻分居离婚，已经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弄得我们儿女精力消耗很大，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非常不平衡，而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像总是找不到。有时我想，是不是我对他们的怨恨多，小时候他们对我不好，我总也不能平复，观念没有归正啊。通过调整略有变化，但是还是觉得不对劲儿，与他们交流时总是有一种隔阂，特别是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近期我周围发生了几件事，上个月我间接听到一位同修说，我一直没有得到过真爱，是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原来他过去的一个恋人现在总是找他，他认为可以讲真相，就和他接触多次，勾起了很多往事的回忆，所以他天天念叨丈夫不懂我的感情，我太缺乏真爱了，我这一生真苦啊。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对他的儿女讲，我和你妈，我们这一生太苦了，你们得理解我们过去的经历，太不容易了。于是一肚子苦水宣泄出来，就像常人中说的，情感的大门开闸放水了。对人生苦难的不满和感叹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很多是带有戏剧性甚至传奇色彩的，所以有些人回味绵绵。其实这只不过是情的演化，是神的有意安排，从而加重人被情左右。对于修炼人来讲，如果不抑制它，就会成为一种魔性的体现，成为修炼的障碍。有位同修发现，尽管自己和妻子的关系还不错，可是个别时候妻子的魔性一大，自己还是很难宽容。最近他明白了，是自己内心对妻子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是从恋爱时就开始了，当时观念中认为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爱慕的那种， 认为这是自己的人生遗憾。师父的法中讲过有关于心目中爱慕的那种的情况，试想如果目前真的有一个你爱慕的那种又会怎样？作为修炼的人，你不是要放弃这一切吗？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不就是多了一个关吗？多了一个让你修去的执着吗？当然你一定要执着这个，你就是不修炼。有和没有对一个修炼人究竟会带来什么？与此类似，一位老年同修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抱有反感，因为他们的结合是恶党搞阶级斗争划分的特殊产物，他当时的处境只能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带有自己的遗憾。其实从因缘角度来讲，因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为的必然结果，都是你的愿所致，何谈不满？况且对方的痛苦可能比我们还要大，为什么不能为对方考虑考虑呢？从师父的法中我也悟到，天地已经为结婚的人做了证，我们在人的角度应该敬天意，对人家负责啊。从这几个事情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遗憾。前几年我下班很晚，但是妻子总是等我回来一块做饭，我非常反感，抱怨吃饭太晚，对她怎么说也不行。现在我明白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苦，想得到别人的温暖，小时候就没有得到的温暖，现在想得到，回家能吃口现成饭成了我一个很大的愿望。其实这就是对人生美好的愿望和追求，还是喜欢做人，喜欢享受一些人的美好，不愿意放弃人。所以每当午饭时经过父母的家，却不能进去吃点家里现成的饭菜，而只能在他们不远的外面小摊上凑合一点，心里总是有一丝失落。而有时到同修家或亲戚家吃到一次现成饭时，总是感觉很惬意和温暖，这不就是享受着人的东西吗？其实反过来讲，你看穿了生死和生命的无常，这个所谓的温暖美好不就是人的昙花一现吗？不就是人的情吗？情是为私为我的，是低级生命的生存方式，你不是要解脱这一切吗？给了一个修炼人这些，你就固守人的理念，放弃理应遵循的真正的更高的法理吗？对自己的父母的问题也是一样，你降生到一个温暖的家庭，拥有爱你的父母，就是你今生做人的意义吗？真的有了，不也是最终要修去情，修出对所有人的慈悲吗？有与没有，对修炼人有何意义？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你的业报，都是你自己要走过来的。况且在这个万古难求的大法红传之时，这已经成为你的修炼状态。在这个所谓的苦中修炼，苦只是一个修炼的方式而已，何谈遗憾和失落？到了今天，历史这台大戏即将结束的一刹那，无论你做得好与坏，一切都即将过去，所有这一切所谓的人生苦短都将过去。轮回五千云和雨，掸去风尘看断肠，岁月悠悠千百度，缘结正果正连开，摘自师父的红银二。我们的使命之大，千万年的轮回之苦都是值得的。看到众生处于危难之际，还何谈自我的哀伤情感呢？只有我们博大的一念，大戏谁是风流主，只为众生来一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亲身体会发正念的重要。我在1996年喜得大法，到现在已经修炼十年了。这十年的修炼过程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得到了升华。我得到的这一切全部是恩师的苦度和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的呵护。近来这两个月，我在讲真相中身体出现了异常，由轻微的咳嗽逐渐加重变成了重咳嗽，给自己讲真相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现在在正法这么重要的时期，同修们都在铲除中共恶灵，救度着众生，尽快营救被绑架拘留判刑劳教的同修，这是当前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我讲真相更加努力才对，可为什么身体突变？我立即尽心学法，向内找，悟到可能是我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肯定某处有漏。通过细心学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并及时与同修交流， 才发现是自己发正念不足，让黑手烂鬼钻了空子造成的。下面我把亲眼目睹黑手烂鬼企图干扰我发正念清除的经过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在星期二的晚上，我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取回真相资料，并开始细心整理。当时咳嗽使脊背非常疼痛，我就发正念，心想无论怎么难受，今天晚上也要把资料整装好。就这样从晚上九点整到半夜两点，这时咳嗽已停止，脊背也不怎么难受了，我开始又发正念。发完正念就躺下休息，谁知刚躺下，却突然在离我只有几米远的空中出现了一个怪物，长得非常难看，张牙舞爪，身长有一米，血红身体，粗细略短于身长，周围长了很多细长弯折黑色的腿，还长着满身的黑色长刺。他正准备向我而来，我一点也不怕，以为这没有什么。突然我悟到，啊，这就是钻空子的烂鬼。我马上起身打坐，立掌发正念，同时又请师父加持。一会儿烂鬼卧下不动了，我继续发正念，又几分钟的时间，烂鬼变成了数根黑不黑白不白的烂骨头。我想正念不能停，要把烂鬼清除干净为止。一会儿什么也没有了。此时的我正想停止发正念，面前又出现了我认识的常人的一个面孔。我想这一定是残余烂鬼的变化对我进行欺骗，发正念绝不能停下，要继续加持正念，一直到面孔全部消失。当把烂鬼清理干净时，我的病状消失了，脊背完全不疼了，身体也不难受了，只是气管上有一点点不适的感觉。当时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让我们每个弟子要发好正念的巨大作用。通过这件事，在以后的每一天我都按时发好正念，每次发正念保持清心纯净，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主元神在发正念，用强大的功能铲除灭尽着一切黑手烂鬼及共产邪党邪灵的一切因素，不再迷迷糊糊。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为弟子解答问题时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我看到很多学员反正是一发正念就这事儿了，做学员发正念时的打瞌睡状。恶党的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大法弟子修炼中另外空间的身体巨大无比，三界内的空间被大法弟子分割了多少份，这么说吧，说得更大一点，未来的宇宙有多少份，大法弟子就要包容多少。在你包容的范围之内，你承担的责任，那里的不好的与邪恶的因素你不清除怎么行？你要清除。哎，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不但自己被干扰，那些邪恶的因素也干扰其他大法弟子，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还要帮助别人做。在学师父的讲法，我更加明白了发正念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没有纯净的主意识发正念，不但不起作用，还会被黑手烂鬼钻空子，使自己修好的身体从而被这些烂鬼给破坏掉，从而变为一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也就谈不上救度众生，就会失去这万古机缘。现在我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讲真相也感到越来越有力量了。以上是我在发正念不重视的情况下出现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感到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值得深思的过程。为此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一方面使自己能够尽快提高，另一方面让其他同修也把发正念重视起来。
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经文，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 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谢谢您的收听。